来，接下来进行我们第三个终止543啦，就在11月了齁。魏权要在各队18人保护名单之外啦，挑选了一个人选来增加战力。那我们就依各队的状况来讨论一下18人的保护名单跟魏权可能挑选的人选吧齁。
那个18人名单齁、欸、大家以为是会有人提18人名单、嗯、其实18人名单是没有要公布的啦。哦、那就是18人名单啊，
对对对，
还有2019年、2020年的选秀的之外、哦、然后洋将嘛，那这些都是被保护不能被选的啦，其他没被纳入这些名单之后才能选，但是这些名单都不会公布，最后只会选出一个人，
对，
对，只会公布那一个人而已，对对对、嗯、那我们就现在就单纯讨论18人名单这样子。
对对对，所谓的保护名单就是保护球员不被选之外，也要保护他们的心理，嗯、因为公布出来心里会受创嘛，
就会落差啦，
对对对。那这次魏权可以挑选的名单就要付这个我们所谓的补偿金750万、哦、而且重点是薪资被选的球员薪资不能低于去年、哦、也就是说假设今天阿杰被选，他的薪资假设是20万，至少第一年是不能低于20万这样、哎、可以吧、哎、20万可以、哦嗯、阿杰好，可以哈，
我可以啦，我可以啦，多我好几倍，可以。
嗯，是是是，欸、好啦，那我们的话就排除掉一些35岁以上的人，部分35岁的，哦，那再加上2019、2020的选秀这些不能挑，再撇除洋将，所以其实坦白说，哦，这个所剩的人不多啦。那我们就简单讲一下我们挑的这个异同处吧，哈、哦。就从兄弟像来讲啦，
中信兄弟，
目前
公归拜啊，
好啦，中信兄弟没有像，没有像，
你一直活在过去，
是是是是，我们要对 对， 對，我们要活到现在，对对对，啊，中信兄弟哈，目前总人数是76人，那我们排除掉刚刚我们上述说的人员的话，只剩下32个人，那大叔的18人名单就有15个相同。哦、算是蛮多的啦齁。那有几个比较特别的是廖以忠嘛。廖以忠的话思文跟阿杰是有放到18人，那我没有放齁。那我是觉得这两年给的机会很多啦，那没有到很进步，我是觉得天花板到。那另外就是说后面看起来也蛮多人，包括于谦啊，包括这些新选的，嗯，我觉得有可能会赌赌看廖以忠这个位置啦。
但我觉得他当4号5号应该 OK 吧，就是算成熟的嘛、嗯、而且他形态算是比较稳定的那种，就是不是那种吹球数啊，
工作码啦，工作码就一年可以吃掉100多个局数这样子啦，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防御率可能 4点多5点多不会太好，可是至少吃局数，
嗯，就是、嗯、
对、
啊、那他也不会一下子就烧光嘛，嗯，所以说
对、啊对啊、
我觉得一个球队里面的投手阵容里面还是要有这种人，
是、
嗯、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要保护起来，所以才选
是的，是的，因为坦白说齁、嗯、当我们在开始选这18人名单的时候就会觉得这个很难选。
很难，
超难
的
啊，
超难选的。所以我觉得我当初会把廖以忠没放进去，我是觉得魏权
算 是、
嗯、
算是
割
爱啊，
我赌
割爱。
没没，应该说我赌魏权不会选他。
我了解，对对对。
我赌魏权会，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我有另外一个人选是我赌他会选他这样。
因为只能选一个啦。嗯哦、如果可以自由选、嗯、选三个五个就一定被选走，他只能选一个可能他就不会被选，应该是这样，
是是是是是、嗯、好，那在下一个部分的话就是陈柏豪啦、哦、那我跟思文有选嘛，那阿杰没选，来讲一下，讲一下、
哦、我这个位置真的是蛮尴尬的啦，因为我选这18人名单当然是先发野手统统选起来嘛，那再来就选先发投手跟救援投手嘛、嗯哦、那这个中继投手部分、嗯、我个人是觉得比较容易被取代，就像我们在玩那个 Fantasy Baseball 一样嘛，一定是先选投手跟当打的打击者嘛，啊，等到第七轮、第八轮有那种后得的，有那种中继的，我们再捡嘛，甚至季中的时候都会有人把那个中继的放出来嘛、哦，所以我个人选的方式也是这样啦，嗯、所以我当然就把先发投手跟救援投手选完之后，嗯、加上先发也是选完，哎、欸、靠，只剩两个位置，就像我们刚才讲，其实真的蛮难选的，真的要你，嗯，球迷你们自己可以，听友们你们可以自己尝试的拿笔啊，拿 Excel 去挑挑看，哎、欸，真的是不容易耶。
嗯，
那剩两个位置而已嘛，我就已经挑掉16个。那吴俊伟是一定要留嘛，哦，那就只剩一个了。名单里面还有蔡奇哲、陈柏豪、吴哲远、郑家燕、彭世颖，看、嗯、这五个五六个要抢一个哎、欸，哦，那你真的是抓到头发都掉了，你真的还是不晓得要选谁。那所以我就挑蔡奇哲啦，确实是时机跟未来性哎、欸、稍微好一点啦，也稳定一点的啦。那、嗯啊、而且我先发的土头哎、欸，我其实有选杨志龙， 哦，那他也还没顶到天花板，所以我把他选下来啦。啊，所以他其实也可以掉中继啦。哦，那何况中继投手好取代嘛，所以我也是赌魏全龙不一定会把这几个选走。对，所以我决定就是最后就陈柏豪我就放掉啦。对啊，可惜。
陈柏豪部分就是当初我也在想，但是我最后选他就是没选廖宇中，就是这个部分，就说因为季末陈柏豪他是拉来先发做调整的，
是，
所以如果以长期来看，陈柏豪又比较年轻，
对啊，
那或许有可能就是可以取代掉廖宇中这个部分，
才22岁而已，真的很年轻哎、欸，我现在、
啊、
我现在可以换名单吗？
哎、啊欸，不行，来不及
了，不行
了，
不行了，
下好，
下好离手，
下好离手了，哎、欸，对对对，好，那再来就是苏伟达部分啦，我跟阿姐有选。但是这个思维没选，反倒选了一个21岁的王毅凯嘛，来讲一下。
我觉得王毅凯哦，一个左投嘛，可以飙150，嗯，进队两年三年嘛，也没什么问题啊，哦，也没受伤，那三振能力还不错啊，哦，那养到一半的左手的火球，这个我觉得蛮难放弃的，哦，而且他是以先发培养的，那卫权缺啊，所以我觉得卫权呢，他会从兄弟这边挖投手，因为我觉得兄弟本土投手的值哦，恐怕是这几年来各队
同意，
我认为是这样。所以那另外，我觉得像刚讲到杨志荣有可能，但是因为他今年报销没有丢，那我觉得卫权应该是不会有这些受伤球员的 report 吧，应该不会知道他们的情况，所以我认为他也不太可能会选一个今年没有出赛的选手，所以我认为说杨志荣你不保护的话应该也不会被选走。好，那这是我的看投手部分了，那你刚讲苏伟达嘛，苏伟达其实我就哎，其实我们今年就聊过嘛，他跟许基宏嘛，我觉得18人名单你要保这两个我觉得太勉强，所以我认为就是保一个有守备价值的，我觉得就是50击啊，好，而且他比较年轻，那苏伟达就老一点点嘛，齁。另外我也想过说保陈伟汉呢，可是你看他一个稳定中枪，但也是偏老，你不保护他应该也不会被选。
对啊对啊，
陈伟汉后面都没有上啦、
啊。对啊，他就是对啦、啊、他就是跟张志强一样，就是属于那种二军培育球员的老将啦。对啊，
对啊，
所以不会被选啦、啊、所以不放就合理。欸、对啦、啊、假设苏伟达跟陈柏豪都流出来了，你们要选谁？
嗯，我会选陈柏豪。
我应该还是会陈柏豪。
如果卫权哦。卫权可能会、我觉得可能会输伟达，就是有炮火、
啊、直接就20轰的，如果稳定出赛20轰应该
有可能，对啊，因为中继投手卫权比较不缺啦、
啊、会压缩到那个啊
黄柏豪啊，
黄柏豪的对空间，
就是等他，因为他今年受伤啊，所以就可能有一段空窗期、
不过要黄柏豪跟那个你们选秀状元那个叫谁、我第一次想起来，对对对、要他们立即19、20岁立即扛下这个中心棒次，似乎也是压力过大哦。找一个，
这就是我们上次讲的啊。
对啊，
对不对？就是
这个也是不无可能啊，
对
啦，
对对，找一个来保护一下哦，也是可以。
其实换个角度，卫权要选也很难选，因为你要想哦，750万是必要花的。那我之前不是
跟你聊，薪水应该比较高，陈柏豪薪水应该是低。
而且我有跟你们聊过嘛，就是说750万。你至少要可以保证这一个人会打3年到5年，你选的才有价值、所以我们才会把一些比较老将都不纳进去嘛。对啊，你看像我假设我统一选高国庆这一类的，你来高国庆打个2年，我付750，而且高国庆薪水这么高，根本不划算。
所以假设是要 win now 的就可以选啊，可是威权都已经说我是2023了、对不对？
对啊，就是3年后嘛。
对对对对对，没错啦，这个维度下去。
对对对
对,
对。
选年轻的、
好，那再来有一个是我有选你们两个都没选的嘛，陈家驹嘛，
对对对、
这个也是我觉得也是很有讨论空间啦，但是我选的原因是因为目前我放进来的捕手只有高宇杰，再来就是陈家驹，你们两个
我是觉得呢，卫权捕手已经蛮多的啦，我们上次去现场看不就4、5个在那边蹲了、虽然说都年轻啦，不过我觉得陈家驹也32、33岁了，有这好像有这个机会哦。对啊，不过
赌一下是不是？
对啊，我赌一下，因为回过头来，他们我猜他们还是选年轻投手啦，比如说陈柏豪这一种。
对啊，
所以我陈家驹没有考虑啦、我一开始就没考虑他要放18人。我觉得
卫权是可能需要劳补啦，但是18人真的很难塞啦。
对啊，对啊。好，那还有一个最后就是备受期待的
开球嘉宾
陈虎齁，我们三个都没放齁。这个 坦白说，陈虎真的要好好加油了、
啊。对啊，那个史丹利的史丹利的
对，我正要提，就是不仅是控球没有进步，重点他的身材好像也似乎也一直走样嘛。
哎、不该是他这个年纪的身材啦。
对啊，
可能怀疑他在平时的训练可能啦没有那么的扎实，
所以这个地方可能要生活要好好加油啦齁。坦白说，现在就是整个兄弟看起来是一直往上走的阶段嘛，那如果你没有跟上这一波的话，我觉得他未来三五年后就更难出头了、哦、因为更多新的人会压进来了。好，来再来讲到统一师的部分啦齁。我们统一的部分有73人，那排除掉我们的条件之后只剩下30个人齁。那我们大叔的18人名单有15个雷同，那两位是没有选这个郑凯文嘛，那我有选，主要是郑凯文目前还是炮火优先嘛，如果以外野三鬼的情况下，我就是先把一些可能不会放的外野先剔除掉齁，包括像唐兆廷我觉得不会放，因为坦白说他已经资深了。嗯，我觉得以目前四号部分，那有可能他不会放。那另外江亮伟，我也觉得他不会放。那再来可能比较有价值的就是张伟胜嘛。但是张伟胜这几年进步幅度有限，那我是觉得这两个
所以才一直被点名是交易的
对
象。对，
那如果以四号外野手，我觉得这两个坦白说我也会蛮难选的啦。但是如果以统一师的炮火，除了外野三鬼之外，看起来接下来接班的人不多，也不是说不多啦，就是可能像潘武雄啊高国庆这些一退了之后，你就是少了一两支的炮火，那怎么补起来，所以我才会最后选择郑凯文啦、
啊。那我刚好相反啦、啊、我个人是认为统一什么都缺、嗯、也就是不缺纯炮手啦而且年纪也不小了嘛，三十出头、嗯、
对、
啊、
对对。啊张伟胜你有放？
我也没放啊，我感觉啦天花板比较有限啦。
哦，张伟胜我们都没放欸。
嗯，对啊、
哦、对对对，
不容易啦，真的不容易啦，刚才讲那么多，当然是先发球员都选完、嗯、投手再选完，欸就没什么人可以选了、嗯、对、
啊、
没什么位置可以选
了、
啊啊、对、啊、
不好选
啦、
啊、真的不好选，
就剩两三个这样的。
嗯，反正我觉得我后来就是转念思考，就是说我放的人就是赌你你
会
选哪一个人、
啊、对啦
对对对，我已经等于是我如果是统一师球团，我已经设定说卫权可能会选这一个或这一个，那其他我就是赌你不会选，嗯，
对，
这样子。好，那再来的话，那个阿杰是把林子伟跟
林子威啦，林
子威、哦、林子威
跟比狗那些啦，
嘻嘻嘻，
哦，林
子
威也放了、哦、
哥哥，嗯，对对对，哥哥嘛，还有拳王嘛，放进来啦。那我也没放，
其实我有点、嗯、我有点失策啦，老实说真的有点失策，因为刚才你讲到那个，我们要赌一下放下去也不会被选。那林子威跟王一普可能就是不放18人，他可能也不会被选，因为都有伤嘛，加上天花板可能已经差不多了啦。
对，王一普就是他的控球一直好不起来。
对啊，我一开始的想法是单纯是觉得啦，那左投就是宝啦、哦、所以我就先放。那、后来经过这些我们刚才讲的也不可能不太不会被选择，我觉得啊、一败一败啦，对啊，不好选不好选。
啊、是是是，
下好了一走下好了一走。
好，那再来斯文有选的哦，这个斯文有选江亮伟跟陈威志呢。欸、是
林威志啊，一起搞
哦，林威志，
你是同意的不？你是不是同意的啊？你是唯同意的吗？
是是是，不是我跟你讲，我先讲一下为什么讲陈威志，你知道吗？我生涯就是从小到大叫做陈威志，我的朋友至少有五个人，看今天蔡其他名，
我不跟你骗，是你
的错。哦，那。江亮伟嘛，这个我们也是不负责任啦，我们就自由的去选嘛齁。我在选他的时候，就是因为跟张伟胜就最后就二选一，就是像刚提到嘛，张伟胜应该比较受限，我觉得放出去应该还好。所以我觉得江亮伟比较稳定一点，而且我觉得他真的长得好像我们那个瑞和，真的好像、
哦。瑞和谁知道是谁啊我们的听众啦，我们听众，对对对。
听众听众。
我们的好朋友嘿。
啊，那就是所以选江亮伟保护。好，那再来就是林威志嘛，那因为他跟我一个好朋友是一样的名字的，不是？对，我在选的时候，那时候有几个人，就是说他跟方建德啊，跟洪新奇啊这几个来做选择啦。那我是觉得方洪两位呢，虽是右投先发，但都不是三阵型哦。那我觉得，而且我觉得卫权对于右投的先发应该是还好。林威志的话，我觉得他是有中后段 C 大面的潜力，就是 还是让我看到，就是我觉得像罗景龙这样子的 staff， 我觉得啦，哈，
嗯，
我觉得讲起来有点虚啊，因为后来我就真的是有点选择困难，真的是，
是是是，嗯、坦白说，我觉得你讲的方建德跟洪新奇，哈，这两年、嗯，
对，就是
我觉得
也不上不下的，
要
的对啊、
嗯，要上来也会很困难，
对
啊。
对
对
对，
其实讲回来啦、嗯，哦，那个我们在挑这十八人的名单的时候、嗯，因为我们平常看球就是看先发球员、看替补球员嘛，看一军，我们就觉得，哎、欸，好像职棒就是这样。哎、欸，其实你仔细去看这个呢，哎、欸，职棒真的是很竞争的环境，因为这个样，对
啊,
对
啊,
啊，你看这样子就瞬间一看，可能就会被刷掉好多人哦。明天我们如果自己是领队的话，去选秀。哎、欸，我们要心理准备，又再刷掉十几二十个人，每年要这样刷，把人家释出或者是把人家交易掉，真的是蛮现实、
哦，
对啊，
蛮现实。
因为你看，我刚刚念两个都是七十来个人嘛，
对啊，
可是实际上登录名单只能六十个，
六十个啊，啊又没有三军，没有预成球员的编制，
是啊，
真的是需要哦。
啊，刚刚讲到这个林威志嘛，确、嗯、实他前两年是有拉到第八局、第七局再丢啦。但是我是觉得要再加油啦，因为前面有两个、嗯、
今年
两个在轮嘛，
今年跑出来
两个，对，两个天天系列的啊，所以要比他们两个更强啦。好，来再来讲是乐天桃园啦，目前有74位齁，那扣除掉了我们的条件之后剩下32个，那我们的18人名单有15个相同齁，那苏俊宇两个没选嘛，可是他这几年都是排在第七局第六局诶、欸。
你讲的是苏俊章吧？
哦、是是苏俊章
丢啦，苏俊宇是那个先发投手，
先发吧，
对啦对啦，放在那个、哦、个翁伟君林化庆后面的啦。
哦，好好，把这段剪掉，嘿，我看错了，
不行，已经下好离手了，
已经下好离手了。哦，怪不得我讲到奇怪哦，好啦，那好啦，反正就是这样啦，那我选错，我选错，
所以你要选苏俊章啊，那我帮你调一下，
对对对对
，OK OK，
苏俊章，因为他现在都排在第七局。对不对？
嗯，
那我觉得目前看起来
天天系列，他也算天天系列。
对，那乡长很不稳。
蛋、欸、姐，蛋姐，
这一年，
蛋姐，苏俊章是2019年选秀的，所以他不能选，
哦、所以他不会选，
欸、
他不会
被选走。哎、哦欸，所以好啦，开放你可以换一个，哎、欸，开放你可以换一个。录音完后，你再跟我们讲。
啊，好啦，先讲下一个，这段给他剪掉，可恶。还有那么高兴？
不用剪啦，蛮好笑的。
对对对对，是是是。啊，那再来。就是蓝巴巴啦齁，两位有选吗？我觉得包括邱丹、陈进这些人都在后面接班，我选他也是蛮犹豫的，但是我就是赌魏全龙不会选，
他有可能会被选、欸、
我觉得他不会选，
不会选，
我觉得我啦，我觉得魏全应该还是以投手为主。
OK，
那再来就是炮火优先，可是蓝巴巴
立即的炮火，
对，但是蓝巴巴没有这么大只，嗯，而且重点是他容易受伤、嗯。
对，这一点很重要。对对对。
对，他是院长之一。
不过他有一个特质不错啦、嗯、他蛮拼的，然后他的人格特质是比较正向的、嗯、就是比较会去带领气氛，所以这一点他
是
加分。
可是因为我考虑到的是说魏全的队形，因为其他就有一个林望伟了，我觉得他们那种类型
就很像、哦、类似的，类似的两个类似的。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就是赌他不会选这样。好，那再来就是阿杰选了邱丹嘛，我跟思文选陈进。那阿杰讲一下，
这两个真的也是嘟嘟好、哦，几乎一模一样的人。呵呵，那个虽然去年季初中间手是压邱丹的、啊，那今年季初是压陈金，在陈诚威尚未出现之前，赌这两个未来要去扛中间手。那我个人是觉得，包括速度啊，包括背力啊，包括 power 等等啊，邱丹的天花板应该是比陈金高一些些。那而且他是左打功能性的嘛、嗯、那还是比较好啦。那杨大哥、詹志尧、蓝巴巴这种年纪也都有了齁。那所以我就二选一啦齁、嗯哦、就压邱丹啦，那就放掉陈进啦。
嗯，
拍谁啦齁、嗯、我也蛮喜欢陈进的啦，他就真的是二选一。
对啦，这个真的很难选，嘿。好，那再来下一个啦，年轻土头部分嘛齁。我跟阿杰选了叶嘉琪跟朱俊祥嘛，但是思文选了刘玉言跟林化庆。来，思文讲一下。嗯
哎、欸，我不是选叶嘉琪吗？等一下我看一下。哎、
oh.
欸，哎、欸、啊，我好像打到下一格去，因为下一格就刘玉言。
是是是是。
好好好，那光头可以改一次，阿思文现在可以改一次，那我也可以改一次。
我眼馋眼馋，
待会回去要再改一次。
拍子拍子，哎、欸、哎、欸，真的、欸，
一人一次哦，
正好下一格。
嗯。
啊，就是我要选的时候，我记得土头啊，就是而且是左头，那我觉得应该还是叶嘉琪比较威啦，就是虽然他目前他今年回来后他球速有降，但起码健康了嘛，哦。我认为这个如果没保护应该可能就被捞走，而且把手术都做完了，所以应该是要保护一下、嗯、 那林化庆的话齁，那就是选他就是因为是先发嘛，那我觉得乐天的土头啊，就是未来几年的话动会越来越大，王一正大概也是已经最后几年了嘛，那你除了送头站上来的张熙凯啊，庄心妍刚提过的嘛，我觉得还偏嫩呢、啊、那有经验的林化庆我觉得还是稍微保护一下齁，但他这一两年没有太大进步，那这也头痛，放他出去那万一要是被捞走，哇那土头先发就越来越浅了，哎，反正好难哦、喔嗯，真的好难哦、喔。
嗯，真的嘞，
这个
这一点真的是
对
乐天这几年就是缺土头啦。
没啊，乐天就是前几年都战绩好嘛，那加上他们的选秀策略是以游击优先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所谓的投手部分就会去选一些可能就是集战力的，集战力或者是说可能养个一年我就要让他上那种业余或者是大学的选手。嗯、好，再来讲富邦悍将吧。好，富邦有75个。扣掉我们的条件之后还有48个，大叔们选18人名单里有13个相同哦。那我讲一下这个富邦，其实我认为富邦是里面最难最难去选的，你看其实我们只有13个相同，是就是重复性最少的。为什么会少，我想了一下原因，就是因为富邦的主力战将所谓这些旅外选手坦白说都是当打之年，虽然有些年纪偏大一点点，对吗、嗯、但是你会觉得我不放十邦人名单会很危险、
欸、真的咧，随便讲就一堆、哦、林哲轩、高国辉、
高国辉，你看
林奕全不例外，可是也算例外等级一堆、
哦、你看哦，林奕全36岁，高国辉36岁，蒋志贤的话是、嗯、
明年33、
哦、对啊，林哲轩33、嗯、其实坦白说他们这个年纪就是很尴尬的年纪，就是说我不放
一定被选走，
对、嗯、我说实在魏权挑去用个三年再加上薪水虽然贵了一点，可是就像你们讲炮火直接升级
刚好啊，
对不对、欸、我如果选到一个高国辉配上我找一个洋炮
爽了好不好、
欸、对对，我想到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嗯欸、假设四队投手都没有好选的、嗯、搞不好魏权直接妈的四队的强棒全部选进来马上升级，欸、这也有些是有可能、
哦啊、这不可能、哦、因为你要想我们终究是打击联盟，你增加变成多一队，虽然说组合会变多，遇到纪律会变少嘛，对吗，打击应该会往下跑一点，
嗯，
原则上是这样，但是始终我觉得还是不会差太多啦，所以有可能说、欸、我真的没有好投手用，我就直接来补所谓的那个对补打者啊，那你看如果真的让我选到一个林玉泉或高国辉，
都是20轰的哦，20轰起跳的，
对啊，欸，高国辉配刘基宏、
哦、
再
配
上
配朱祥林啊，然后刘基宏、
哦、朱祥林、刘基宏、
黄伯豪、哦、
黄伯豪、
曾陶龙、
嗯、曾陶龙
再一个洋将、
啊、再一个洋炮、哦、
对啊，
欸，这个中心打线你再加上外野那些小将的速度，真的要打起来也不好打呢。好啦，那回到富邦，就是说就是这些球员卡在中间齁，其实你会很难挑，要放也不是，不放也不是，所以会变成我觉得我们会很多人就不相同这样。好，那阿姐的话投手有选范玉宇嘛，那我是觉得这两年他就是一直丢在二军的啦，那好像也没什么太大进步。
他其实跟中信的那个杨志龙其实是有点类似的角色啦，我是觉得还没顶到天花板，我还是想挑挑看啦，那如果真的不行转任中继也都还胜任。
那再来王思聪跟杨敬豪，哦，这个也是我跟思文有选的，阿姐没选的。
我是觉得这两个位置的可取代性很高啦，并不是说两位不好啦，就只能说比较没特色啦，中规中矩，没什么特殊性啦。而且刚才讲过嘛，也赌一下说可能也不会被魏权挑走，因为这种球员其实蛮多的。
不会啊，杨敬豪蛮不错的啊，二游都可以守，
真的
是，只是因为他们现在一军卡住了啦，有小花贤呢。好，那再来的话就是牛棚部分齁，我跟阿杰都有选赖师傅啦，那捕手我跟阿杰还有选林佑莹齁，但这个思文比较厉害，他选欧书成跟吴世豪，这个捕手齁直接放弃现在的一军正捕林佑莹、
這個、这个就很明显看出思文是喜欢青春的霸体嘛，对不对、
欸、对对对对对
虽然说捕手是老的好啦，不过我当然觉得750万换这只我觉得
哦，对对对，还有价格也要那个、哦、
打击太惨，还不够对等，老捕手你等人释出也是可以啦就用捡的嘛
对啊，也要考虑哦，又多一个变相哦，就是去捡人家释出的球员，
一定的、啊、你扩编完就释出了嘛，搞不好就是会有比较老、嗯、而且近一两年大家都有进新捕手，
嗯，
富邦捕手的时候我就先放那个啊戴培峰啊，那一定得放他的啊，
我们是戴培峰、林佑颖跟张敬德，我们三个，张敬德没有，张敬德选秀的啦，所以不放。
可是因为张敬德就是可以补到捕手位置，可是张敬德现在就是受伤不太能补，这也是很麻烦。
他如果可以补的话，林佑颖真的被捡走，那张敬德就补啦。而且我觉得对戴培峰这样也是好的，这个
是
啦
是啦。
不过但我觉得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不太可能被选。那欧舒成跟吴世豪的话，就是比较年轻的牛棚，然后还没有烂掉，就是也都还有未来性、啊、
还有球速啦、嗯、
对啊，而且跟其他二军的比起来，这两个还算是有练起来。而且我认为富邦是一个蛮需要后援投手的，就是以今年看起来、嗯、比如说看像陈宏文，哦 ,35 了，蛮、嗯、老了，后段的要人接班，这几个有潜力的我觉得留起来比较好一点。
好、啊、哦，这个王正堂也没有选呢、欸、诗文来来诗文讲一下哦。
哎、欸，我觉得因为他二垒的来讲哈，他成熟度我觉得还好，算一般的二垒手，就是要改守外野的不是吗？好像就那这个就再说吧。那我觉得因为富邦的这种角色人太多了啦，就你刚刚讲过了，没有办法，
你
每一个都保护。那他的话哈，就是我跟杨敬豪在选、嗯，那现实一点看，给状元的这个等待期哦，应该会再久一点。
哦、对对对
对，啊、对对啦，杨敬豪还是状元，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我认为是这样子哈。
好啦，这个。坦白说齁，这个真的非常难选啊，所以我们会找时间整理一下我们的十八人名单放在社团中，
每个人都还有一次改的机会齁，刚刚有讲齁，一人一次、哦、
对对对对对，
明天
我改好再
下班前、嗯、明天下班前下好离手齁、哦、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会把它放在社团了、啊、那大家的话就踊跃发言啦、啊、在前一周的节目我们会来讨论这一部分，那就大家踊跃讨论啦，好，下次再见了，拜拜。运动伤害是所有运动员最不想遇到的事情，但是大部分的职业选手都是从小参与到大的运动，那所以运动伤害是必然会遇到的。从小小的擦伤到危及生涯的大伤，大部分的伤啊，或多或少可以用物理治疗的方式去治疗，包括像擦药啊、按摩、复健、开刀等等。但是有一种伤就不是擦擦药或开开刀就会好了， IPS 就是所谓的投球失忆症，让很多的运动员因此就断送了职业生涯。那投球失忆症源自于是高尔夫啦，是一个20世纪拿过高尔夫球三大赛冠军的选手创造出来的、哦、那他在转任教练之后发现高尔夫球选手就莫名没有办法击准推杆的状况、哦、那他就把这个镜头啦、哦、叫做 IPS YIPS。 那棒球离我们比较近最有名的例子应该就是这个 Rick and Keir，哦、那2000年的时候他是红雀队非常非常受瞩目的新人，左投速度快，那预判一起的话会在大联盟发光发热，那却是在这个季后赛的时候因为抵不住季后赛的压力，单局投出五次爆投，从此他就消失在大联盟的投球丘上啦。后来神奇的转换成打者，但是却因为压力、哦、我们大联盟史上少了一个强力左投啦。那回到了中职，其实也有不少选手受到了这个 IPS 的之苦，甚至从此消失在这个中华职棒的赛场上。那本集就由我们的阿杰跟思文来介绍记忆裂痕，兄弟象队的曾松伟跟义大犀牛的郭胜安。
讲到这个 IPS 我们也首次做了一个尝试啊， Q 一下对这方面比较专业的 Podcast 达斯摩希朵，专业的不务正业的物理治疗师达斯。
嗨，各位大叔野球54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达斯。虽然我平常在节目中可能太常干话让大家有点忘记我的本业其实是一位物理治疗师，不过呢运动医学这块确实是我的专长，那虽然说称不上是专家啦，但是呢骗假、哦、还是略懂略懂。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的就是投球失忆症这回事。那投球失忆其实呢它原先不叫做投球失忆，它其实是源自于高尔夫球这项运动，那它一开始的名字呢叫做易普症 YIPS IPS。它其实在描述的呢是在高尔夫球最后上果岭推杆的那个刹那，你可能会因为情势很紧绷或是情绪很紧绷，男生可能颤抖一下然后就出来了，哦，不是，我是说球就出来了没有打到洞里面去。那后来呢它才慢慢延伸到其他球类，如果你在棒球篮球不管你是在投篮或是投球的过程中有这种身体不自主的颤抖，那我们就称它为投球失忆。好，那投球失忆呢其实大致上你可以把它分成两型，一种是生理型的投球失忆，那另外一种是心理型的投球失忆。那生理型的易普症啊其实又称为运动障碍型的易普症，大家知道我们的大脑外面有一层大脑皮质， 那这个大脑皮质呢，会支配我们身体各个部位的动作，可能这一块是支配你的肩膀，这一块是支配你的手肘，这一块是支配你的手指等等之类的。好，那如果今天你在训练过度的情况下面，这个大脑皮质是有可能会交叠的。当你的大脑在放电的时候，有可能我现在想要叫我的肩膀作用，那同时我的手指也一起接受到这个放电，然后开始作用。也就是说，我今天在投球的时候，肩膀一用力，手指就跟着一起用力。那如果你这时候是在投球的时候，你的控球可能就会受到影响，因为你的动作时序整个都遭到改变了。这个时候呢，投手一投不进去，控球变差，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糟糕，我怎么会投不进去？那我是不是要再多练习一下？因为我刚刚讲到，这种运动障碍型的易普症通常都是因为训练过度导致的，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就继续的练，练越多只会越糟糕而已。所以这就告诉这些球员啊，打要适量啊，不是，我是说打球要适量啦。这边也跟大家提到一个，在训练里面有一个超补偿的原理。那超补偿原理意思就是说，你今天在训练之后，其实你是要给运动员一个休息的时间，这个休息的时间呢，会让你的身体能力回到更好的状态。其实你可以想象一下，哦，男生的圣人模式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今天休息是为了回到更好的状态，这样大家就很好理解了。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下心理型的易普症。那心理型的易普症其实就很好理解了，就是你是真的忘记了，还是害怕想起来？大家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说我们以前在打球的时候，可能有一次失误，下一次我们要处理这颗球的时候，就会突然想到上一次的失误，然后导致我们传偏。所以呢，心理型的易普症其实就是我们心理有障碍，突破不了那个心魔，甚至是你的那个失误可能导致你的球队输球，你只要一传到你就会拿到冠军了，结果没有传到反而被逆转，最后只拿到亚军，好，跟兄弟一样。所以呢，心理型的易普症主要是来自于心理问题。那这边要教大家的是如何去分辨怎样是生理型的易普症，怎样是心理型的易普症。其实很简单，你只要看练习跟比赛的表现差异就知道了。如果今天有一个球员他在练习的时候表现都很好，那在比赛的时候呢就突然失常，好，那这很明显是因为比赛的张力跟比赛的压力导致他表现不好，所以这就比较有可能是心理型的易普症。那这边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如果你有看过 NBA 的话，你可能会知道一个 NBA 前名将 Charles Barkley，他很喜欢打高尔夫球。那他在打高尔夫球的时候，他的习惯是会先在旁边先试挥个几杆，然后再上去正式的打击。那他在旁边试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都挥得很顺，但是他只要一就定位开始准备要打球的时候，他每一次的挥杆中间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顿呆，这种就很有可能是他会害怕没有办法打准，或是没有办法打到甜蜜点。那所以这种就会比较接近心理型的易普症，因为他练习的时候没问题，但比赛的时候就会出差错。哦，但是呢，如果他今天是练习跟比赛的时候动作都有很明显的问题，不管是顿呆、不寻常的颤抖，那代表说他就是生理型的易普症。这个时候可能就要去检查一下他身体上面是不是有一些过度训练的问题，或者是有一些运动伤害的产生。可能大家最近比较关心的，像是刚被淘汰的太空人，他们的二垒手 Jose Altuve， 他也在传球的时候会有一种传歪的现象。那大家就会想说，诶，那他是心理型的还是生理型呢？其实呢，这个要看他练习的影片才知道，但我自己个人会觉得他比较像是心理型的，因为之前有一球嘛，他就是很强劲，他没有什么时间思考，然后就直接传了，反而那球就传准了。其实心理型有一种状况，就是如果你有更充裕的时间去想这一球要怎么处理的时候，你反而越没有办法把它处理好。所以我自己个人会觉得 Altuve 是比较接近心理型的症状。好，那今天介绍大概就到这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易普症，以及如何分辨生理型的易普症跟心理型的易普症。如果大家对于这方面运动伤害的内容有兴趣，可以追踪我的节目，我的节目叫做达斯 Mojito。 那我其中一个单元谣言达斯是在聊棒球的时事话题，其实和大叔野球有点类似，不过呢，我们是全台湾第一个非裔男主的棒球 podcast 节目，所以呢，到我们这边才听得到女生聊棒球啦。好，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全台湾就只有一个 podcast 节目有女生在聊棒球。好，如果要听一定要来我们这边。那我还有另外一个单元叫做一问一答，是和前职棒激励体验教练江义昌教练合作的。那他目前也是担任 Eleven Sports 的球评，所以大家可能平常在电视上面会看到他。那我们也是在讲一些运动保健的内容，包含一些训练以及运动伤害的观念。好，今天大家就到这边，非常感谢大叔的邀请，录了这么长算是非常有诚意了吧。大家如果想要支持我的话，那我们就节目见，我是达斯，拜拜。
好，非常感谢达斯精彩的介绍齁，跟这个生理性还有这个心理性的揉歪了一下，那让我们上了一课。那讲回来我们这周的天王五四三啦，我这边就来先来讲一下这个曾松伟好了。那其实我跟曾松伟也算是有一面之缘啦，十几年前那时候我还在那个运动用品店当店长的时候，母公司总公司征召过去桃园的一家购物中心帮忙这个杜哈亚运光荣归国的球员签名会啦。那一次好像就是派就邀请那个耿博轩跟曾松伟啦。那不要看两位其实脸都是脸臭派的，脸臭臭的，其实他们人都蛮好的啦。 那郑宋伟本人其实长得也算蛮英挺的，蛮帅的这样子，有点像我们那一代的、哦、当红的童星啊，当红小生陈子强。
陈子强，哎、欸，就是那个还蛮红的，就那什么新桃太郎的，就那个猴子，哎、欸，那个鸡还猴子，还那个什么七龙珠啊，演那个主角嘛，对不对？嗯，
对啊，那、啊、就说我们是同一代的嘛。
对，
每次在这边说你比我们年轻，头发比我们多，一样一样，
正好看过，
同一代的、啊，
正好看过。
哦，那这个曾松伟的个性哦，可是稍显腼腆一点啊，害羞一点的、啊。那这个投球失忆症哦 ，Ips， 不知道是会不会也是跟这个个性还有心理层面的也有一点点的关系啊？那这可能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或者是心理师来做评估。那另外讲到 Ips 啊，其实许多常打球的球友们啊，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种症状，那、啊、只是说严重程度跟这个时间持续的长短而已啦。哦，好啦好啦，讲回曾松伟啊，现在叫做潘松伟。那1984年在台东出生的安美足球员，那他也是从小就开始打棒球，那三级棒球的时期就常常入选国家队嘛。那在这个就读台东体中的时候，其实就常常是球探们测速枪瞄准的对象。那高中毕业之后加入这个台湾体院嘛，啊，这个时期的曾松伟一直也都有着很好的表现。那2004年台湾体院拿下全国成棒甲组春季联赛的冠军的时候，还拿下 MVP 哦，真的是蛮厉害的。那2005年也跟王把和王胜伟到那个阿拉斯加的联盟的海盗队去打球，那是台湾第一批进入阿拉斯加联盟打球的球员，那而且还入选过明星队哦，所以他这个投球实力确实是受到国内外的肯定的，属于旅外等级的。果然在2005年开始频繁参与亚锦赛嘛，世界杯 WBC 等国际赛事，那他能见度就更高了嘛。那在2006年的时候终于获得美国职棒印第安人队的赏识，以38万5千元的签约金加盟了印第安人队的小联盟体系去发展。那2007年球季曾松伟就是都是以先发投手的身份出赛嘛，那虽然说胜投数不是很理想，但整体投球内容其实是蛮受球团的肯定的、啊，也在球季结束后接受国家的征召，回来台湾参加世界杯。那鉴于2006年卡达杜哈亚运的时候啊，曾松伟因为出赛数频繁嘛，几乎天天投，那球团为了保护他嘛，就开出了投一局那必须要休一天，投两局必须要休两天的限制。这个虽然说这是保护到球员啊，但是他在世界杯棒球赛期间哦，就是因为没有投出应有的水准，那所以就在亚锦赛的时候就没有再入选中华队了。投球状况跟限制都比较严谨的他，所以就被中华队放弃了这样子。
嗯，那个时候中华队征召这些旅外球员已经开始有这个保护球员的观念啦、哦、那应该也不是观念啦，都是母队怕我们中华队超用嘛、哦、所以就定出一些规则来保护球员啦。那你看像之前有讲过的大鸡鸡嘛、哦、就是也是都是超到爆啦，那很多投手的话更是这一支压到底嘛。
是啊，其实我觉得这才是正常的使用啦，因为我个人认为啦，球员健康跟未来真的是比国家队的战绩还要重要啦。而且基本上我觉得中华队要征召可以啦，至少分级一下嘛，比较低层级的赛事就派业余的或者是年轻球员，那你中高等级的话你来征召这些中职的或征召这些旅外的，我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啦。那 YouTube 上的有一个生皮西五度嘛，有一部是在介绍为国家队牺牲哦，燃烧热血的旅美球员哦，那曾松伟也被纳入其中之一来进行讨论啦。哦，那不过就如同我们上周讲的哦，陈柏宇他签约金跟海盗签125万嘛，哦，那签约金跟大联盟的几率是成正比的。哦，那曾松伟 38.5 万，所以看这个几率应该是不会太高啦、哦、那果然在小联盟磨练了四年嘛，那最高只升到 2A 而已。哦，那最后在2010年的时候就被印第安人给释出啦。那在2010年的年底哦，回台湾加入了中华职棒的选秀。那在第一轮第一次顺位就进入了当时还是兄弟相对的兄弟相队，这想
绕口令，
怎么又开始绕舌了，开始 rap 了起来。其实在刚回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一点点可以发现到一点点 IPS 的一些端倪跟迹象。那原本他最快球速在小联盟可以飙到156公里。但在中职的时候登板的时候，球速已经基本上掉到140出头而已啦。而且他的投球形态，他的投球姿势基本上算是蛮协调的啦，那跨步啊、摆臂啊都是非常流畅的。那照理说这种型的投手控球应该不至于太差啦。那而且一进兄弟队就被当成是救世主一般的重视啦。那在中职的第一年马上被定位成先发投手，那更成为史上哦，那时候算起来是史上第一位在新人球季就担任整个联盟开幕战先发的投手，也是真的不简单。那不过那场比赛即使队友有打了十分之多哦，那自己却陷入了控球不稳的麻烦。那面对新东牛投了 4.2 局哦，只被打出4支安打而已， 可是却送出了六次室外球，那总共 4.2 局就只投了89球、哦、那就14分退场了。多撑一个人次的话，搞不好就有机会生涯首胜了。随后几场呢，郑宋伟的状况依旧不见起色啦。那通常出来投球就是室外球、40球的数量、哦、大于投球的局数啦。哦、那将自己投垮自己这样。那当然啦、啊、没多久就下放二军了。那且这一年就再也没有在一军再出赛过啦。那总结2011年新人第一年在一军就只投了七场。哦、16.2 局、哦、那其实就投出了20次室外球蛮、哦、多的。那三振只有4次，防御率高到了，那时候还是属于投手的年代嘛，那防御率高到了 6.48, 那 WHIP 2.28 做收、哦、真的是蛮不好的。那第一年下放二军之后，在二军的状况其实也不是太好啦，我、哦、出赛16场，那 26.2 局投出了42次40球、哦、也是这个40球远大于投球局数的这个记录，那只投出6次三振，那防御率 11.14,哦、WHIP 3.08, 有点像那个前三个礼拜那个送投的那几个投手的感觉。那到了2012年球季、哦、经过了长时间的调整、啊、那郑松伟迟至上半球季末、哦、才首度登板，那不过投球内容、哦、经过这半年的休养制已经好转许多了，控球变好，前两场比赛先发了共投了9局，那只投了3次保送，那终于在第三次、哦、7月1号的象原之战、啊、先发7局79球、哦、没有投出任何保送，那仅失两分的情况下、哦、拿下了等待许久的中职首胜、哦哦、等了一年多、哦、那随后郑松伟持续稳定的投到球季结束了，那出赛15场留下5胜4败、哦、防御率 3.63 的不错成绩啦，那 84.1 局的投球只投出19次40球、哦、这真的是比之前优秀非常非常多、嗯，那 WHIP 有 1.39、哦、那更让这个球迷们看到了相对本土先发的新希望、哦、救世主的。那果然在2013年球季整年都在一军出赛、哦、那就一整个大跃进，甚至在5月跟7月、哦、都拿下了投手月的 MVP, 那完全是展现了本土王牌投手的架势。那整年度以10胜10败、哦、胜投榜排第三，那投了152局只投出了51次40球、哦、真的是越来越好。那还有两场完投的记录、哦、那防御率 3.85 排第七，WHIP 1.44、哦、在联盟中都是非常顶尖的数字。那可惜好景不长啊、哦、那2014年就又开始莫名其妙面临了 IPS、哦、投球失忆症的产生。那整年在一军只出赛了7场，那二军只出赛20场。那防御率真的都是惨不忍睹的 7.83、哦、跟 13.5, 跟去年的 3.85、哦、比起来真的是翻倍再翻倍。嗯哦、那 WHIP 也暴增到 2.26 跟 2.74、哦、也都是属于翻倍的下滑。那控球整个大走中啊、哦、40球数也是都很接近投球局数啦、哦。那到了2015年、哦、是他回台湾状况最惨的一年、哦、那整年只在二军出赛了17场、哦、那 20.2 局投球，那投出47次40球、哦、那连最后是连把球投出去有投进好球带都有问题、
欸、这个 20.2 局47个哦，
对啊，
我刚才那一局的话两个多
诶、欸。诶、啊欸、讲实在的，对啊，讲实在这种控球其实基本上好像比我们这种乙组的球员还要
应该
要差的感觉。
应该没办法在职业等级了吧，我、哦、这个要求。
真的真的真的嗯、
對對對，你比较强，你比较强了、啊。
对啦，最近很少上投手球了啦、嗯、最近 都,、
哦、
都
是是是。
最近少上，所以最近肩膀应该还不错吧。
对对对。好啦，不要讲我了啦，讲一下我们的主角。
好。
那最后他的今这一年防御率哦就是 16.55, 哦人家就差没。那 WHIP 3.63,、嗯、哦那也为他短暂的中职生涯哦就先短暂的写下了一颗休止符啦，哦就被中信兄弟队给释出了。哦可是这危机就是转机啦，哦这个对是好是坏都很难讲。哦、那他离开职棒圈之后不轻易放弃棒球啦，那就随着回到家乡，随着台东奇力珊瑚业余的城棒队自主训练啦。哦那因为当时该队的总教练杨青龙嘛、哦啊、就是光头打过他安打的杨青龙教练。
哎对对对。不要被漏收了。
几年前的事情。
嚯、哦、应该有15年前应该有。
不干单的哟。
不干单不干单啦。
人家杨老师本来就是第四棒等级的。
哦对对对。哦他那个我讲一下那一场真的很猛。他那个怎么投是单场四支四。嗯，很强，
他四支四哦，
不同 level 的啊，
哎，他四支四，
哦，他没四支六还是
level 不一样，没有了，没有
了，那你算是有问题了。嗯，好啦齁，那杨青龙教练啦齁，那也肯定郑松伟的练球态度跟能力啦，那就直接延揽他加盟啦。那平时打棒球之外，还有练球之外，也必须回到奇力珊瑚的母公司了来上班啦。那球员身份之外也多了个上班族的身份啦，那心力就不只有放在棒球上面啦，家乡在台东的他嘛，那也有更多时间可以去陪伴家人啦。 那当棒球不是他生活唯一的重心的时候，诶，又找回了当初打球的热情。那在业余城棒队战绩压力啊跟出赛数都比较稍微舒缓的情况之下，寻求重新回到职棒圈的机会啦。在2016年的季后报名参加中职首度举办的战力外测试会，那在会中就投出了144公里的球速，那因而获得除了兄弟队以外啦，他本来是兄弟的嘛，当然不会选他啦。那另外三队就开出合约啦，那最后曾松伟选择刚接手经营的富邦悍将队，那成功重返了职棒，那他也选择了背号是8来重新出发。
哦，这个很少呢齁，因为那个之前我们有聊过那个 A 的那一集吧，我记得就有说过这个投手比较少选这个个位数的齁，就因为站在投手丘如果一个背号是单位数就孤零零的感觉齁。
嗯，对啊，比较显瘦啦齁。但他表示啦，这个蛮有意义的，他表示齁 ,8 齁，那把我们把它横过来来看齁，就是无限大的意思啦。那今年我要心无旁骛的尽情发挥，一定有无限大的可能性齁，真的还蛮感人的。那也有不少球迷跟媒体好奇的问他说，诶，你为什么要选择富邦啊？那曾松伟他本来个性就比较避暑嘛，他这时候也放开心胸，开玩笑的跟媒体说，那看到叶总这么神奇的投手再生工厂嘛，那我也想来试试看效果如何啦。那果然这个心胸放宽齁，能力值找回来之后，那加上叶总真的是再生工厂厉害啦，那2017年的球季就直接把他调整为中继投手出赛啦，并且加入了张耿豪赖鸿成等人的这个牛棚，成为胜利组的牛棚战力。那前十场出赛总共九局齁，都没有失分呢。那单季整个出赛45场下来是队上第三多的。那12个中继点在队上是排第二，哎，都是生涯新高。那外带还有一个生涯唯一一次的救援点。那 40.1 局的投球我只投出14次保送，真的是不容易的。那防御率是 4.69, 那 WHIP 是 1.51 啦，虽然都不是说到非常的优异啦。哎，但大家要思考他在经历多年的 IPS 投球失忆症的缠身之下，能站上投手球已经是很难克服的。那还能稳定的把球控进好球带并把失分给控制住。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难非常非常煎熬的事情。这种投球失忆症，你可能被打个一直安打，或者是你遇到一个危机，有可能你以前的那些状况那些煎熬都浮上心头，那整个又失控，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这种投球失忆症这种东西可能是很多优秀的球员一辈子用想啊都无法想象的事情。啊，但因为这一两年没有出赛啦，所以他没有最佳进步球员奖的资格啦。那当时也还没有设立这个东山再起奖，但就在这一年球季结束之后，富邦悍将正开始要跟他谈新约的时候，那曾松伟却很突然的在33岁生日的那一天宣布他的职棒其实已经了无遗憾的啦，那宣布就此退休了，急流勇退啦，感谢他棒球路上所有的教练球团跟队友们啦。那离开了职棒选手的身份之后，那转而就回到家乡继续回到了台东奇力珊瑚业余城棒队担任这个投手教练的职务啦，那这几年也转为训练员了。总结啦齁，中职其实只有短短五年的生涯而已，那出赛102场啦，其中50场先发，52场中继救援，那15胜21败 ,12 个中继点 ,1 个救援点 ,316.1 局，防御率 4.32,WHIP 1.54 做手，那其实不算是太差的成绩啦，啊，只能说这个五年的生涯就有三年是深受这个投球失忆症所苦啦，那真的是很难想象他是怎样度过这些煎熬的时光啦。如果把这些数据平均两年再回程五年基本上他是正常表现的话，基本上应该是比这些都好的成绩啦，那可是真的就是被这个投球失忆症所苦啦，真的很可惜。那拉回到他整个人生啦，从三级棒球的经常入选国手，然后风光到成为旅美球星，接受国内征召杜哈亚运嘛，那变成台湾之光啦，那最后回到中职，从这个救世主那衰落到一般人，那甚至比一般人还要差的控球啦，我说控球的部分，再从业余棒球出发打回职棒，那并重新站稳投手球，那整个人生不断的上上下下，不断的翻转，不断的滚动啦。不要开玩笑，不要开玩笑，这个蛮要正视这个话题啦。那在生理跟心理的调适基本上都是一般人很难去想象的啦，那所以我希望是借由他的这个经验在基层能引领更多年轻人去面对高压力高张力甚至是遭受失败啊遭遇挫折的时候能更有效的心理建设啦。那也建议他能够多多进修啦，新的事物新的领域，那未来有机会的话开个课能帮助不只是球员啦运动员啦，那甚至是一般的上班族啊各行各业啦或是正在求学中的年轻学子啊，能克服心魔走上人生更好的道路啦。
嗯，非常感动也非常精彩齁。 今天要 PK 的另外一位主角，也是夜总再生工厂的另外一个产品，就是我们富邦悍将的前身义大犀牛的郭胜安。那由我们思文来介绍一下。
讲到郭胜安哦，其实很多球迷对他的记忆可能大概除了投球失忆症以外，可能都是似有似无的，一样都是海归，但是跟曾松伟的新度哦比起来，我觉得是有点差距。我先概念介绍一下郭胜安。他在青少棒时期开始红啊，当时他的队友啊有神拳、陈伟英、江建明、萧一杰，还有像林克谦、哦、对，还蛮多的、
嗯、都是一线的。
对，没错、嗯、接下来高院毕业后2007年开始旅美五年，他一度表现不错哦，然后前期在先发角色上面，因为他不错的身材跟球威，然后取得一席之地，也曾获得重要比赛的先发机会。后期呢，他转了终结者之后，他曾经在2010年啊单季在小联盟投出20次救援成功，至今依旧是台湾职棒选手在美国小联盟，甚至说广泛一点了，把所有的旅美球员在大小联盟包含进去的话，这都是单季最高纪录。
对啊，这个哦，他的体格哦，身高191公分，92公斤哦、嗯啊、最快球速上看150多公里哦。诶，这个就是大联盟最引颈期盼的 Power Pitcher 的模板。嗯。那可惜哦，可能啊、哦、也是因为膝盖两次动过刀啦。那所以只有15万的签约金加盟洛基队。
嗯，他的这个哦，他的这个身材的话，就跟当初我记得跟罗锦龙也是蛮类似的、
嗯，
都很高的
三 T 位啦哦、嗯。
所以说哦，像这几就是跟刚刚都讲到的那个签约金哦，还有跟上大联盟的几率可能成一个正相关。那果然呢，那在 EA 层级呢就打不上去了。然后甚至呢，他在旅美最后一年啊，哦，还颠沛流离哦，那个独立联盟参加一个加拿大的球队，但是他签证也是搞不定。所以他就是没办法去加拿大、
哦、还有这种
对啊，他没办法去加拿大主场比赛，他就只能在客场比赛，就在美国的时候比赛。然后嘞啊打到一半呢 啊球队跟他说啊球队没钱了，财务困难，我要解散。然后就后来官方就是应该小联盟去接管嘛齁、哦、但当时接管之后嘞球员不够啊，然后有时候球衣也不够，那么然后借来借去什么的。哦，然后就很动荡了，
球衣不够哟，遗嘱哟，
就今天谁上，然后给谁穿这样子，就蛮扯的哈、啊。所以在那一年呢，哈，动荡不安了啊，起起伏伏的。他那一年就用0胜10败啊，这个蛮惨的，结束了他这个旅美生涯。
哦，欸、很惨呢，只能在客场出赛啊，出赛那么少，还可以0胜10败、啊。
那而且他那一年也才不过27岁而已哦，跟几年前发展很顺利的时候。这个人生大起大落的这个 cycle time 哦，也就是5年左右而已哈、哦。那回国之后咧哈、哦，他透过选秀先去了 Amigo， 但是在2015年春训的时候，他一度丢了 7.1 局，但是丢了23次保送哦，这个比刚刚曾松伟那一局两次还多一点点哦。如果对，
因为等于是一局投三次，
一局要投三次多，嗯、对对对。那
WHIP 还没安打就三起、
啊，对、啊，
就是满垒开始投了。
对对对，你看讲到这边啊。我觉得大家应该就闻到一些端倪了，就是 IPS 投球失忆症嘛，齁、哦。同年呢季末呢他就被蓝莓狗释出啦。但是旋即被时任义大总教练的叶总，就是再生工厂的厂长招揽进入义大。然后呢他就是小叶再生工厂的一个知名的案例啊。
喔、哦、这个叶总再生工厂是专收这个 IPS 释出球员齁。
有啊，叶总被访问的时候他也是说应该都可以治得了，他都修得了啦，然后只是看是什么原因嘛。
哎呦。
那2016年呢他就丢了 40.2 局1胜2败，防御率 3.1 在一军了齁、哦。然后虽然保送呢还是偏高的25次，然后 BB9 大概高达是13左右。三振保送名也就一出头齁、哦、就是都差不多。出征球也有7次啊、那其实就是不太能配内角球啦齁、哦嗯。但是呢这一年啦齁、哦、这一年他的一军出赛，他靠着恢复速度然后跟有违禁的这个速球。还有他不错的滑球，还有一个变速球嘛，他变速球其实蛮不错的。然后对右打者压制相当好，他整年呢面对95个将近100个打席右打者，他被打击率只有1.82%，然后整年没有被右打者击出全垒打过。好，那当时呢有几位跟他定位差不多的，然后整年工作量也差不多，像是他的队友嘛，黄胜雄嘛，然后罗华伟嘛，然后拉米狗郑成浩啊，然后兄弟的左鹏彭世颖嘛。再来就是张耿豪，还有像是关大元，跟这几个投手相比的话，郭胜安的各项数据，像是防御率啊、每局被上垒率啊、被全垒打、被打击率，然后除了保送率以外了啊，都是数一数二的，而且甚至他好的这个幅度哦，其实还不小。那这一年呢，2016年呢，大家都知道那义大封王嘛，
那他也夺得了最佳进步奖。那其实那一年呢，其他的入围球员都是破茧而出啦，各自都有不错的故事。但是郭胜安的这个球压起伏哦，是真的是蛮大的。甚至我们在他当时投球的影片之中，我们其实还是可以隐约看得到他当年旅外的那一份条件跟资质。也算是蛮戏剧化的齁，那呈现出这种不管旅美不旅美的球员，你就走在那种人生低谷中齁，你如何再爬上来。这个高低差齁，的确是给很多年轻投手一个蛮好的一个借镜。那蛮可惜的，也就是这一年的精彩而已啦。那隔年呢 ,2017 年就又不上不下齁，居高不送的保送率 ,18 年整年蹲了二军，丢了7局但是有13次保送。所以说最根本的控球问题哦，就直接了结他的这个球员生涯这样。
哎、欸，对，那个叶总，他那个不知道怎么救回来的。以后如果有机会，我来问一下他、那個、
这个，
搞不好是那个一人发一只马表，那边丢，来来拉塞拉塞。
这个我觉得哦，可能是他的，可能是他 know how 啦，是商业机密啦、哦、不过，但是真的，我觉得这问题会很好，我觉得大家蛮好奇的，他到底是怎么调的。那讲回郭胜安。他最后终止一军生涯、哦、出赛总共56场、啊、都是以中继后援身份出赛，总计 53.1 局、啊、也其实也就比16年多一点点，然后一胜三败三中继，然后防御率 3.38,WHP 1.56, 投出44的四坏球加40球。但是有一点、哦、我要 highlight 一下，就是他在富邦的最后两年表现起不来嘛，所以他面临就是一个退休或是要转教练的一个抉择的一个十字路口。但是他有一些教练的才能之外，那另外一个他也很重要的加分就是他的英文不错。他去五年呢、啊、他有把这个英文给学好。对于也去过美国进修的叶总来说，这是算是更是感同身受了齁。英文学好啊，一技在身就多一个机会嘛。于是呢，他因为可以跟外籍洋将啊还有教练做一些沟通，所以他同时啊就兼了一个算是教练的这个角色跟功能。那他随后就是在离开富邦之后，那在去年的时候他就再进到魏全龙在服务。那相信除了他教球的才能以外啦，那明年魏全就洋投了嘛，他就可以以身为球员的这个角度啊，他跟洋将做一些沟通啊，那可能又是那种跟专属翻译可能是不同层面的事情啊、哦、那我觉得这就是郭胜安特别的地方，那也就是他的这个简历。那讲回来今天主题啊，投球失忆症 IPS。其实我觉得从前面的介绍中齁、哦、大家就可以听出他的问题就是在控球。尤其在返台之后啊，他球速急剧的降到130左右，然后再加上他的控球问题越来越大，所以那就像达斯讲的，原因就是心理受创或是手臂的过度疲劳，本来好好的，那一下子啊就脑子跟身体就忘了怎么投球了。像过去那个郭宏志啊，他是透过心理治疗跟那个猫野乌郎一样啦、啊、就是
棒球大联盟。
对啊，就是让
我讲伊普镇。
我甚至觉得就是猫野乌郎进入职业后的那个角色原型呢、啊、我觉得就好像就是郭宏志、欸。我觉得啦齁、哦、就这个题外话啦齁、哦。那郭胜安呢，他在去了义大之后，大致上针对了心理层面还有技术层面进行了一些治疗跟复健。那心理上呢，可能就是面对一些症结点啊，情绪处理的症结点这样子。然后再慢慢建立说脑跟肌肉的一些反应跟连结嘛。那再来就技术面嘛。就是比如说慢慢的再建立他的投球机制啊，那慢慢的调，慢慢的修正。好，那这过程呢，其实很多专家都说其实不能保证改善率。因为这个 IPS 的成因哦，跟具体的治疗方法其实都很难去定义。这玩意什么时候会来跟什么时候他要走其实都很难掌握。那就算是有救的回来，你能维持多久，你会不会复发，那这些东西都远比像 TJ 难抓。他虽然也是花很多时间嘛，至少一年半嘛。那但是他也有 SOP 的嘛，你会知道他的这个计划跟大概的时间。但是 IPS 这个事情就没有那么好克服。从这个 IPS 走出来的郭胜安呢，他也的确是有过一年的佳绩啦。那跟郭宏志啊曾松伟一样啊，其实也是可以再投出不错的成绩。所以你也不能说如果中了这个 IPS 就是绝症，他有这个经历，那他可以更有层次的在各方面来提点魏权的一些年轻投手、哦、那一开始、哦、说到大家可能对他的印象可能不是这么清楚啊，但是上个月好像可能有一些场外的一些事情、哦、让大家又想起他。
那还好啦、嗯、我觉得还好、
啊、
法律无常识可能不太够、欸、
一些官司问题啦、哦、但是除了这部分以外、哦、就是希望说啦，他就是以魏权的教练身份、哦、能在魏权好好教球。那他现在应该算是魏权的首席投手教练吧，齁。那他算是相当年轻的，不知道后面会不会有一些老外啊外籍教练来。 所以老话一句啦齁，这个机会就是留给有准备好的人。那这个机会咧现在就在这边了嘛。那球队一狗票年轻投手齁，那各种形态都有，左的右的快的慢的，然后阴柔的什么的。然后就请郭胜安教练好好培养吧齁。那这一集我们天王五四三的激烈横系列齁，这个讲讲像电影齁。请多支持我龙的郭胜安。
两位讲的非常精彩齁，也非常感人齁，虽然最后那个诗文是有点失心啦、啊。明明人家是在一大犀牛，那么硬要讲我龙，嘿，啊，对对对，回来这个哈、哦、，Ips 这个投球失忆症真的是非常复杂哈、哦，很难完全根治的这个身心理的疾病呐、啊，哦，尤其是草创的中华职棒哦，一直都是我们都是说他注重战绩嘛，不注重养成，那缺乏这个心理的辅导，啊，希望我们借由这个两位旅美的经验，跟回归中职后现在都转任教练的这些经验。那就像两位讲的、啊、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可以走出这个阴霾啦。那我们看一下所有听众齁、哦、到底是喜欢曾松伟呢还是郭胜安呢，那别忘了到社团投票哦。
谢谢大家收听大叔野球543，也欢迎大家上 FB 搜寻大叔野球543，加入我们一起讨论台湾野球，也希望大家上 Apple Podcast 专区给我们五颗星留言，让大家一起来拉赛，一起嘴炮，大家下次再见，拜拜。